最近发生一件事是8月4号日本把 THCH 就是有点像大麻的一个萃取物禁掉了。你知道日本有大麻店吗？
我不知道欸。
他们本来地方都有的大麻店都会卖 THCH， 有点像游走在边缘，像台湾之前的电子烟这样子在卖，然后大家会一直说日本很开放啊，日本已经跟上泰国的脚步走在前面啦、啊、然后结果最近把它禁掉就有人留言在下面说什么啊，上次不是有人说日本很开放人类
好，那换我来分享一下 HR Tripper 上有人分享他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的经验。这个人他之前已经使用过 MDMA， 就是所谓的摇头丸，然后草就是所谓大麻 LSD 就邮票跟E，他都有用过了，所以他想说他应该可以试试看使用安非他命。结果他用完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他整个三天都没有睡，而且他舌头破掉，
好痛啊。
对，当下是确定 是真的会很有精神，但是退了之后他发现他流出来的汗都有那个安非他命的味道，俗称糖果味。刚帮大家查了一下糖果味是什么味呢，就是猫尿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
超恶
恶爆
恶心死。
对，然后他接下来完全无法入睡，他吃了赞安诺就是安眠药，他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且他一直觉得他的房间里面都是那个猫尿味。最后他给大家的一个呼吁是，这个东西能不要碰就不要碰，因为退药很痛苦，然后他变得很烦躁，他好几天没办法进食，最后就说希望大家使用大麻就好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醒。
底下有些人的分享会说安非他命是个好东西，尤其对上战场的士兵来说啦，也有人跟他分享要怎么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排掉，就是多喝牛奶，然后运动，然后去让自己排汗，可以去蒸汽室看看。诶，但这样整个蒸汽室也都会是猫尿味、我觉得他们那个蒸汽室的人会恨死他。这样
我觉得运动排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所有的药物来说吗？
对对对，所有的药物甚至酒精也是、有些人就会越喝越难醉，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有定期运动的习惯，把汗排掉代谢起来的话，他应该又会回到比较容易醉比较开放的状态的。
啊，是这样哦？
对，真的。
我知道，
像 We 也是啊，有时候会去追那个感觉，就是当你一段时间密集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就会想说奇怪怎么没有那么多感觉，所以你会越来越多，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搞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啦，我会开始去运动，我会想要把这些东西排掉，这样我可以更理性的决定说，哦，我今天要用多少，我也可以只用一点点，也可以有感觉，因为我已经把昨天那些排掉了。像大麻，你很常会进到一个很昏昏沉沉的状态好久，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基本上流汗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很简单，喝水流汗。
好，
但我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啊，安非他命我不知道，我不敢讲，
我也不知道，没有用过。喝牛奶吧，牛奶是解毒的东西吧。欢迎收听《起灵游记》，这是你们听过最棒的 podcast。我是莉莉，
我是周。今天是第二季的第一集。
本集大灾问：为什么人要嗑药？好像十万个为什么的那个开场，为什么人要嗑药？
为什么呢？为什么人要嗑药？其实也不是全部的人啊。
这个我就觉得要从可以分生理跟心理上吧。
你说嗑药吗？没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人类从古至今就都会嗑药，就是会食用一些让自己有感受的物质，不然神农干嘛尝百草，要采野菜去开餐厅啊？
神农
一直都有啊，
神农懂玩。哎、欸，不是我刚刚说的，从生理跟心理上，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分成两个吧，一个是从零到一，为什么会有人本来是没有嗑药，应该说大家出生开始都是没有嗑过药的，那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跟从一到无限大他为什么会想要继续一直追加一直追加，这样吧。
哦，
但我觉得每个人就不一样吧，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嗑药会带给他什么影响，所以他会想去试。有些人可能在他嗑药之前他就有接触过很多反毒宣导，所以他会连试都不想试，那他就是一直维持在零的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
可是还是要看你嗑什么药吧。你觉得喝咖啡算嗑药吗？广义上也算吧。
其实算耶，
喝咖啡喝酒跟
抽
烟，抽烟更是啊，这没什么好说的。糖分甚至也是，就你就不是，你知道你需要这个，你吃了很多糖，你喝这个全糖的珍珠奶茶。
我刚刚说的是从零到一，刚讲那些东西，哦，抽烟可能是大家比较有在宣导的啦，但是通常一般人在接触毒品之前会先接触到贩毒的一些相关资讯吧。
没错，
所以为什么已经有人叫你不要去做了你还是会想去做呢？你根本不知道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应该说你会先知道这件事情带给你什么坏处，然后你要去真的试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带给你的好处跟你的快乐。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嗑药？
又交到坏朋友。
我想一下，
那个人叫做种种。
屁呀、啊，关我屁事啊、哦！不是我吧？
不是你吗？
我想一下，哎、欸，我都是健康推广，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态度。
我不是那种你假跨麦那种，
不是他不是，
就是课本上面会有的那种，对吧？
好，中中这个人有点像是反向的一个反毒宣导，劝毒宣导
啊，我就不爽呗啊，我就不喜欢他们，他们就单方面一直在乱吓人啊。
对啊，我也没有因为他讲一次就真的改变改变我整个人生。
我讲很多次吗？我是真的没有这个印象哎，我好像跟很多人做这些事。
你在跟很多人讲，你是什么劝读？
我
劝读传教士？
不是，有机会的话，或是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沟通，或是气氛对了，我会试着提出来。
嗯，
这样子，哎、嗯、啊，就各种反应都有啊。第一种是会超级好奇，然后就会仔细听完。这种人之后通常都会有自己的管道去吃自己的药，然后发现新大陆。啊，第二种人是他会很认真的听完，可是他从头到尾都眉头紧皱，然后听完会跟你说，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或是就直接觉得我觉得这样不行。最后一种是完全不会想听。
哦，传教失败。
我不强迫，
直接门关起来，这样
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我应该也是被你潜移默化吧，
真假的。
然后也确实知道，听了很多，然后查了一些资料，确实知道哦，也许这件事情中间是有一些模糊地带的，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学校里恐吓你的那些反毒宣导一样那么绝对。
嗯，
所以刚刚讲的是从第零次到第一次，那今天我们主题想要放在那从第一次到第五限次、
哦、
第一次使用过一个毒品到第五限次，第二三四五次、嗯、为什么人类使用过之后会想要一直在使用。那我觉得可以分成生理方面跟心理方面吧。
哦，你说继续下去的原因。
对、
哦、OK。
有一种是真的，比如说像你看到的很多戒毒的人，他们是不用，他们身体会出现非常剧烈的反应，手在抖，然后全身像被针扎一样，那种我会归类生理的。
嗯，
那这就有关于毒品其实有分两种大概的分类、啊、
大概分类，
一种是硬的，一种是软的、
yeah.
这样。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硬毒品跟软毒品的概念。就是硬毒品跟软毒品它跟起灵药这个东西一样，它还没有被严谨的定义，所以它是有争议的，在各个国家或是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理解都有不同的分类。那大致上反正可以理解成硬毒品比较坏，整体对身心理造成的伤害啊、成瘾性都会比较比软毒品来得高。 常见的硬毒品就是大家熟知的可卡因啊。
Cocaine,
可卡因
cocaine,
中文是吗？中文是什么？ Cocaine 是什么？骨科碱、
哦、对，
然后海洛因，然后还有冰毒，安非他命，刚刚讲的那个，还有尼古丁。
尼古丁很坏哦。
OK, 然后软毒品我现在先讲第一个分类啊，第一个分类。然后软毒品的话就有大麻、 DMT、 LSD 就是邮票，然后还有塞洛西宾就是蘑菇的物质，这是软毒品。但是有中间地带，就是 MDMA、 摇头丸、 Ketamine 还有咖啡因，这个是还没有办法被明确区分的。但我这边只是讲第一个分类，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查到荷兰政府的分类，他们竟然把 LSD 跟摇头丸丢在硬毒品。
你说荷兰政府有一个官方的分类跟大家讲？
Yeah,
OK,
所以我是有点惊讶，但是也可以从这边去理解说，嗯，这东西还是有蛮大的争议，到底哪些物质是真的对身体会有很严重的伤害，哪些是就还好。
其实我也有去查，只是刚刚要讲到成瘾性这件事嘛，因为像刚刚讲说有很多争议，因为我查的其实比如说尼古丁，我查到的他是说他是软毒品，咖啡因软毒品这样子。
嗯，
所以到底什么东西会成瘾，什么东西不会成瘾，在生理上确实是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规范。我是说很多药物在那个中间的地带。
嗯，对啊。
那这样是不是表示大部分会想要吸毒嗑药，我们追求的其实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认真去理解硬毒品和软毒品的分类，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硬毒品和软毒品的区分，有点像是哦，我归类了这些软毒品是我觉得我有机会我不排斥可以尝试的，但是你也要很明确的区分硬毒品那一区的东西是你完全不要碰，或是你要有100%的专注跟谨慎去面对他们。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一句话
啊、
大麻跟鼠尾草吧，应该是鼠尾草，然后你给鼠尾草下了一个很有趣的注解，你说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嗯、这样。
我记应该是妈妈吧，有点像是女性的很严厉的母亲这样子，然后被暴打，我被他暴打的那种，太严格了。
对，鼠尾草其实不算是毒品，
鼠尾草甚至不会有成瘾性吧，
他的那个感觉虽然来得快去得快，但是那个过程还蛮不舒服的。
没有，我没有去得快，天哪，
没有去得快吗？
我没有去得快，大家都说什么15分钟，可是我整整2-3个小时。
你是真的有对过时间的吗？还是你体感上觉得很久？
我的，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体感上很久。
我有对过时间，我体感上大概过了1-2辈子吧，被凌迟，很痛苦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得到时间呢，可能是因为它有那个残影吧，就是它的反应是会让你看到很多残影，所以你看得到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时间切片，现在又是这个时间切片，这种感觉，所以我体感上也觉得很久。
我那时候是比较多汪汪汪的声音，然后我朋友的声音一直从这个包覆的宇宙外面传进来，他一直叫我记得呼吸，因为我那时候状况很差，他一直叫我记得呼吸这样子，然后我没有办法，我还是持续被暴打。那个体验我觉得很解离吧。我跟你分享细节吗？
没有。
那时候我是感觉到有粒子的感觉，然后是3颗追着彼此在跑， A 追着 B，B 追着 C，C 追着 A， 所以就是呈现一个三角形这样一直追，这是一开始。然后他后来竟然他妈变成3维，就是变立体耶，然后跑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
嗯哼。
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什么是4维、5维、6维，但是我就感觉它变成了更高维度的追击，然后我整个身心你接受不了。
那是因为你本来那一阵子状况就很差。
其实还好、
哦、你是真的用完以后觉得说这感觉很差、嗯、
原因很复杂吧，可能我的状况没有很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用太多，
嗯，
或是那个鼠尾草里面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总之我就是被那 三个粒子弄到炸开，很不舒服。像我朋友在外面，他在外面看我，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外面看我就是以为我中邪，因为我一直坐着然后往后撞这样。
Oh my god， 他要保护你吧。
那个时候其实你没办法做任何事，他就是一直提醒我说要呼吸，因为他很怕我 就突然断气还是什么吧，虽然说应该还好。然后后来就是炸完之后就休眠了一阵子，然后回来说干抱歉刚刚怎么了、哦、我记得我有吐，还有给我塑胶袋。
嗯，
就是被那个粒子冲到整个身体很不舒服之后，会想要把，你要说排毒也可以啊，我会说他是严厉的母亲，就是我感觉他在，他在跟我说那阵子我其实没有把自己的整体状况照顾好，所以我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吐出来，我感觉是这样。我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完全糟糕，但我会觉得未免也太严厉了吧，你不能好好说吗？
那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糟糕 的感觉。我当时是有觉得我是被好好保护的，在此 shout out 中中，谢谢你。
谢谢。
但 still 这个也是我不会想要再试的一个东西。
对啊，我可以分享我们鼠尾草讲最后一部分。有一个喜剧演员，他在解释鼠尾草的感受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感受也没有很好吧，他说就想像你本人被压成一个平面进入俄罗斯方块的画面里面，简单来说你会变一个二维图形，你会被，你会整个身心被挤到下一个层次这样，然后上面一堆俄罗斯方块就往你压下来。
哦，
那你就整个歪七扭八被压到。
哦、
我觉得蛮具体的形容啊，就是不舒服感。有什么药是你试过不会想再试的？
就鼠尾草啊，刚刚讲完了吗？
只有鼠尾草、啊。
对啊，
我的话，鼠尾草反而还好。我的话偏小气，
哈，
我没有真的进过硬毒品的世界，
嗯，
所以我很难去跟大家说我试过海洛因，我试过安非他命，我绝对不会碰这样子，我完全没有碰过、
嗯、
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笑气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奇怪的东西，而且你可以很明确感觉到你没有任何深度的体验，你纯粹是让自己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你再看一些文章你可以理解这个东西对你真的不太好。
笑气就是那个吸了以后声音会变很可爱的东西
啊，对，气球啊。
但我不知道要吸到多少才会产生一些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的反应。
你直接吸一口就可以了。
真的吗？
你可以想象吗？它就是吹饱气球，好，嘟到你面前，然后你就，就是它会气冲出来，你就把它吸进去，就这样。然后你皮肤全部吸完，你就捏住，然后给下一个人那种感觉。
我就吸到那个程度，只是让我讲话声音很好笑而已，这样而已。
真的吗？报道者也写过一长篇在讲笑气啊。
那我们可以下次看看那篇文章。分享给大家。
可以啊，吓死我，以为你说我们可以下次一起洗。
没有，
吓死。
对，那刚刚提到比如说中中说笑气他可能不会没事想用，可能 just for fun， 然后鼠尾草其实我也不觉得他真的是绝对不能再用第二次的东西，虽然他那个感觉不太好，
嗯，
但、
yeah.
我们至少都得到了某种体验，那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嗯、心灵方面的。所以我们到底在嗑药的时候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或是那个用药的场合跟用药的时机是什么，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人类有那个天性
好奇，
会去想要探索，不是会想要探索自己意识之外会不会有其他可能
哦、oh. ，
有点像是，好，为什么人类就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因为会想这件事又会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会去相信一些例如我们理解以外的世界
啊，
灵异世界啊，
对，神怪灵异宗教其实都是我们意识之外的东西。
如果你相信这些，你不一定要用药，你搞不好会想要去尝试一些催眠之类的，就是它是一个下意识的想法，你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我意识状态，如果有这个机会而且是安全的，我会想要去试试看。
嗯，欸，我之前看过 应该是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纪录片之类的，就是也是讲关于
哪一部啊，
我真的忘记了，我不在资讯栏，
没问题。
开始学会，可以学会那些 podcaster 的招数，才第一集就学会。对，然后他就在讲说，嗯，其实这世界，整个世界就是一大碗粒子浓汤，原子浓汤。比如说，人的眼睛只能看到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但瞎子的眼睛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的光谱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要怎么说，
主观，
对，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完全是端看你这个容器的形状长什么样，你接收到的东西就会在这个容器里面。
嗯，
有些人会觉得透过药物它可以改变这个容器的形状
啊，
这算是了解我们意识之外的东西。应该说我们的意识也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是这样讲的，嗯，所以我们的意识就是这样讲，其实除了松其实 都连在一起吧。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深究，欸，因为关于好探讨灵性这件事情，有些人会想要去追求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维度的状态，去有点像俯瞰这个世界吧。然后
我觉得这样子想 很自大
哦，我个人不会演啊，我个人超讨厌这种人的这种心态吧，我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我不喜欢这种心态。嗯，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是，就像你说切换容器的感觉。我假设有些人吃药之后，或是不用吃药，他的通灵能力够强，他可以进到昆虫的眼睛里面看世界。这个状态本身没有高低的差别。
嗯，
你就是我靠，原来复眼看出去是长这样。
嗯，
类似这种。
对，
或是你只是切到。好，外星人的状况，眼睛里面去看这个世界，即使他们比较高度文明好了， so what？ 嗯，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很危险，因为一开始去接触药物的人，你改变意识之后，你会发现 shit， 我一定要把这东西分享给大家。 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我一定要把这感觉分享给大家，你们都活在太贫乏，太无趣，被拘束的社会里面呢，我想要把你们带出来这样子，但是也没有带到后来你还是在里面靠北。
不是很多人会说他们用了 LSD 然后出去 大自然里面走一走，会发现说哇，我可以跟这些植物沟通，欸，虽然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 OK 啊，那 OK 啊，
对，但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人有办法证实到底是不是。可是当你有过这个体验的时候，啊，你说能跟草沟通，你跟随便一个人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天哪，啊，这个人哇
假兄弟了，
this bitch is wild，
假有啊，假兄弟了，
假派气，这样吃坏掉，啊，但是你有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可能真的有可能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到底你有没有真的能够因为吃药具有跟植物动物沟通的能力，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比较重要的是你有过那个体验，你可以比较不要那么局限你对这世界的想象。
yeah. 我有朋友跟他的猫咪聊过天，在状况里面的时候，他疯狂跟他讲话这样子，然后他大叫，我听得到你的声音耶。但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去好奇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不会去想要确认说感觉他跟你讲什么啊，你怎么感觉到的，妈你在胡乱啊，不会，我不会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证明的东西，我只是会好奇说啊，所以他跟你讲什么，哦啊，你感觉怎么样。这种，
那你对宠物沟通的想法是什么？
狗屎。抱歉。
我的想法是啊，
你说你说。
有些有些宠物沟通，然后现在真的到连植物都可以沟通，欸，但我有时候会刚才在说要对这世界的想象开阔一点，但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它不会讲话，它好就好在它不会讲话。它是猫。猫的感受我也要顾虑，植物的感受我也要顾虑，我会不会活得太累啊？有些东西就让他不要讲话吧。
Oh 蛮可爱的观点。我比较激进一点，我会觉得不知道，我觉得你跟我讲那些干嘛？我知道有些主人会需要这样子的回馈，只是透过照片，你好歹也来看一下本人吧。我觉得透过照片本身超怪的。
哎、欸，对，
他看一张照片就沟通、欸，
看照片的我觉得偏扯，可是看本人的，可是大我好像
90%都这样吧？
不是看本人，看本猫本狗的，我好像还比较可以接受一点。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会很好奇，就算他讲的是狗屎，但我会很认真的去看他到底怎么跟他沟通的，因为我不是觉得沟通不可能，
嗯，
但我觉得透过照片沟通太白痴。但是你如果本人来，你有一些沟通的仪式，或是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跟动物沟通，绝对不是“嗨，狗狗，你要不要吃东西啊？主人是不是对你坏坏？”就一定不是用这种语言方式在跟他讲话，一定是用可能更冥想，更另外一个世界的语言、
嗯嗯、
或是就是看着他的眼睛去做一些交流，而且你接收到的讯息也不会是很明确的、
嗯、
主人今天把我带去打针我超不爽，或是他今天对我很坏，我觉得会更模糊，甚至不会有情绪。
哦，很多宠物沟通说他们接收到动物的讯息会是一个画面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这也是宠物沟通师操作的一个手段，但就是因为有很多操作的空间，因为没有人知道真假，所以我会更介意这整个过程，还有他如何看待这整件事情。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要当一个合格的宠物沟通师，你要接受大家对你的质疑跟大家的不相信，
嗯，
而且你也要有办法说服，也要接受大家觉得他不相信、
嗯、
因为这你都他妈可以跟宠物沟通了，为什么你不能跟人类沟通？你有什么沟通障碍吗？你有沟通障碍还当宠物沟通是干嘛？
哎、欸，非常有道理耶。对啊，说服我啊。这集会被很多宠物沟通师留一心。
不会吧，他们根本不介意吧。他只会觉得啊，算了，
来啊，来 call in 啊、欸、
不要
来 call in、
啊欸、我欢迎耶、欸、我没有很凶吧。
哎、欸，真的
我
很
想要聊天，如果 有人想要进来聊的话，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结果在节目里面吵起来。
不会，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好沟通师，他就可以跟我们沟通。
我很希望，我觉得你都可以跟宠物沟通了，我觉得你一定要是个超强的沟通者，我很期待。
嗯，
好啦，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比较会是人会有追求灵性，追求我们可以理解的意识范围，应该说可以科学解释的意识范围之外的东西。
Yeah.
但我们其实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反毒的宣导，会比较说这些人他们都是因为哦，他们现在在一个人生很糟的状况，所以他们遇到了不好的朋友，然后逃避，所以他们想要使用药物。逃避会是一个关键字吧。
嗯，我觉得用药的另外一种的状况确实就是逃避。逃避，诶，你有看前段时间不是有分享美丽男孩的，很多人在分享美丽男孩的那个 quote 吗？
没有诶。
就是他说，好，有一天我在医院里醒来，然后那个人问我有什么问题，这样我就说我有酗酒跟毒瘾这样子。酒瘾跟毒瘾。然后那个人就回答说，没有，你没有这些问题，那只是你逃避问题的方式。
嗯，
就是除了灵性之外，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因为逃避某种状况，想要麻痹自己的感官，然后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这是其中一种啦。我觉得也是很，这也是我觉得很需要被沟通的一个原因，是它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利用方式。
对，但是刚刚讲到说毒瘾先不讲，毒瘾就是大家会很一听就会比较反弹比较大的，但是酒瘾喝酒它法律上是合法的，可是其实我们人类在这世界上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希望可以短暂的逃避到某一个状态去，比如说喝酒，
嗯，
抽烟可能也是，
还有性瘾啊，
嗯，对对对，
还有王力宏。
不知道王力宏他想逃避什么呢？他老婆吧，还是小孩？
我也很好奇耶，我也很好奇耶，但一定有，我觉得 知道，他们确实在这个成瘾的状况里面会知道他现在在搭着一台要撞上3B 的火车，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件事会炸掉，但他就停不下来，
对，
然后就棒，对啊，
逃避的方式很多耶、欸、
对啊，我觉得逃避有点离题了，因为逃避包括成瘾跟就几乎所有的成瘾状况跟有些逃避是必要跟不必要的，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来谈，但我讲一下除了追求灵性之外，大部分的人还会有哪些想要用药的原因，
请说。
逃避跟灵性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他们想要减轻自己的焦虑，这个有点像是比较健康的逃避，
嗯，
他们想要让自己心胸更开阔，例如有些人用了 MDMA 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更有自信，更愿意在舞池里面跳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使用原因，就是像 MDMA 它是不会带给你任何灵性体验的，基本上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嗯、但它带给你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你会觉得哇，其实我也不差嘛， 我也可以，我这个亚洲人也可以开心的跳舞嘛，也没有那么差吧
为什么特别 highlight 亚洲人
因为亚洲人比较害羞，就是从小对整个肢体的运作模式过于陌生、
嗯、
所以我反而觉得 MDMA 摇头丸这个东西对亚洲人来说特别重要，不是在灵性方面。
你当时用的时候是身边有很多外国人吗？
没有、欸、都是台湾人
哦，
都是亚洲人，都是亚洲人，
因为我当时用的时候身边很多外国人，对，我在国外用的，可是我并没有这么有意识的想到说哦、嗯、我在一个好像大家都比我辣比我高比我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用了这个药之后我变得有自信，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只是当下感官有点放大，然后整个氛围的那个 vibe 会让我觉得哦在这里大家都很开心，我也跟着开心，
嗯，
没有那种从低等到高等的感觉
啊，嗯，其实硬要说也没有，对我来说那是后期的想象，我整体对跳舞这件事变得更喜欢，然后更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体的运作方式，但我的第一次是跟一群亚洲男人，这个对我对夜店的概念其实会有点冲突，因为去夜店你不会是跟男生混在一起，以男生来说你是要去找女生，抱歉我一男、
哦、
就那个时候的前期我会想说我们玩得起来吗，而且 我不认识他们、欸、然后每个就穿黑衣服，然后就感觉有点凶凶的这样、
嗯、
结果我们当天就变超级好，然后你不会有任何想要求偶的欲望、
嗯、
你不会想要去黏，因为你跟这些男生在一起就好开心了，就重点已经回到整个音乐灯光跟跳舞本身，
对
对
对 对，
这件事是重要的，我觉得。
那我刚刚说那种从低到高的那种感觉，我反而觉得 cocaine 是有这种感觉。
哪里？
对，本人使用过一级毒品。
那你觉得它是你想要再试过，是想要再试的东西吗？
我完全觉得可以，哎，
真假？
而且我没有很有印象，它到底是。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但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敢表达自己、
哦、
我那时候也是在国外，然后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西班牙文也不是我的母语但是就会变得很可以跟人家聊天，也有可能是我自以为我也可以跟人家聊天但总之都是从一个低到高的感觉，
蛮好的、第一部分是降低自己的害羞，类似那种、
嗯，
那他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治疗忧郁症，
嗯，
我觉得这件事也跟灵性不一样，又跟提升自信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药物，这种层面上心理上的药物。
最近其实蛮多国家也正在开放把MDMA 澳洲吧，
澳洲
MDMA 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我们一直讲 MDMA 大家可以理解成摇头丸，很多国家现在对摇头丸的医学上的用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啊，它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人，尤其是战后的人， 你可以想象从枪林弹雨里面回来的人有多大的创伤。嗯，看着你的妈鸡的头裂开炸掉一半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半夜被枪声吓醒做梦梦的。医学上的用途，我觉得我希望有机会之后可以找医生来细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是严谨的，然后我们又不是医科相关的，但是它是有实质上的意义，就是它不像灵性，你有没有灵性其实对你的生活没差，你就是他妈去赚钱工作怎么样，有没有那个必要性，我觉得社会是不会接受的，但是医疗上是必要的，它可以降低很多人心理的状况，而且这是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干，就如果有一个人生病的话，他影响到的就不只是他自己，还包括他身边的所有人。嗯，理想上我希望，我这也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好好的进到体制内，用正确的方式。为什么要嗑药？最后一种其实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要嗑药的心态，就有些人想要追求力量，
想获得力量吗？
就是身边的潮男或是酷哥酷姐，嗯，都不排斥这样的东西，会想说，那我也想要那么酷，我也想要进到那个圈子里面，我也想要知道看他们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感觉。
是哦，你一开始的原因这么中二哦？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这么中二没有错。怎样？
没事啊，好险我是遇到后来的你。
不一定要那么中二啊，有些人或许就是只是想要体验一下，看我他妈每天上班这样子，我是不是偶尔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欸，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算是，我们像上一集说的嘛，我们算是比较一事无成的两个人，但我们身边有一些已经开始当正规上班族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现实动态开始有巨大的变化，就他们会在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整个人生过得好精彩欸，一直去喝酒，你有没有发现一直去喝酒，有，一直去露营，对不对？
有，
难怪上班族的 Blue Monday 那么严重，欸，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戒断吧。
没有，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闲暇时间几乎塞满了，想要让自己持续有增进的感觉吧。
这会不会是一种对于担心自己匮乏而做出的一个反应吗？因为上班基本上就是一个一直在输出 的过程吧。
要从这边去解释灵性的重要性，你还是需要一些更高维度的东西支撑着你。
对啊，其实我很多朋友会说，就是感觉自己上班越来越笨，越来越笨，这样
好可怕啊！好可怕！
周末周日可能需要去追求一些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体验听起来很糟，欸，感觉就是有一天就要追求吃毒的体验。他会跟你说，欸，我觉得我体验差不多了，差不多是时候该用这个了，你觉得我要先吃哪一种？
我会建议他先听我们的 podcast。
哎，好啦，我觉得这边提一下标语，就是我直接说这是我 引用自有一本书叫药物让人上瘾的书，它里面有一句标语讲药物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不恐吓，但你也不能美化，那也不要侮辱智商，不恐吓不美化不侮辱智商。
哦，原来这是来自一本书哦。
没错，不恐吓不美化不侮辱智商，我们直接拿大麻来谈就好。首先就是不恐吓，政府就是会一直恐吓大家说大麻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懂吗？可是同时支持大麻的那群人会一直跟你说干大麻超好，各种疗效，根本不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成一个是新闻媒体看到谢和弦做出的一些出格行为，就会恐吓你说哦抽大麻就这样，然后谢和弦就会说抽大麻赞他们对不对？
对，
一个人解释不恐吓跟不美化。
对，这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聊这件事情也一样，我们尽量不要，我们没有想要吓任何人，但我们也没有想要美化任何事情，它有它的好跟坏，因为大麻即使再好，其实它还有到目前为止没有被证明的一些潜在的危害，例如记忆力的问题，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证明用大麻会不会损伤你的记忆力。虽然说我本人人对记忆力
是喉咙的地方一直卡痰，
虽然说我本人对记忆力没有那么追求，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练习让自己变笨，然后让自己记忆力变差，因为我发现这样会比较快乐，跟狗狗一样。
记忆力真是，欸，我有个朋友 他是美国人，他觉得就算他现在回到台湾，他现在已经完全 clean 的状态，完全干净的状态，他也是觉得他的思绪比以前慢很多，但他没有觉得这样不好，他觉得慢一点比较好，他之前动得太快了。
对我来说也有点像是这样，可是还是很看人。我会建议如果你是成功人士或是企业人士的话，你的人生是有远大的目标以及很多事情要忙的人，你少抽一点。因为这种状况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并不是太好。我现在其实是有点想要，我有点回到，我想让自己回到比较聪明比较紧绷企业人士的状态，我想要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会比较谨慎去面对这件事。有段时间一直抽的时候，干，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都很忙，那个记忆仿佛不存在，雾雾的这样。但这样说 有不好吗？就看你人生的目标跟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吧。我可以分享一下不恐吓的另外一个案例。因为我前段时间在学校嘛，学校就会有反毒宣导，反毒宣导里面它上面写说，摇头丸在是目前派对里面滥用最严重的毒品之一，属于二级毒品中枢神经兴奋剂，又称为快乐丸或亚当。好，前面是中性的描述，然后后面开始恐吓，对我来说就是很糟糕的恐吓。他说使用摇头丸会严重损害大脑，国外曾以松鼠猴做实验，让猴子连续服用四天的摇头丸。我看我想说干娘，谁会他妈连续四天吃摇头丸，
很硬，这很硬，
你有什么毛病啊？我真的无从吐槽起，这就跟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今天拿一只猴子做实验，我从早上灌他酒，连续灌他48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就灌他喝一个 shot 高粱，这样发现酒精会对脑袋造成不可回复的危害，你本身使用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恐吓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想看，今天对于用过摇头丸的人来说，他们只会想说干，政府的东西越来越不可信，你那些宣导终究会失去大家的信任，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子用啊。就跟大家会一直喜欢那个政府很喜欢说药物致死嘛，什么大麻致死的新闻也看过，但是你这样子乱恐吓只是会让你没有公信力，让媒体没有公信力，让政府没有公信力。因为用过人都知道吃药吃到死几乎是笨到不行的行为，就几乎是低到你不会因为用药死掉，你会因为其他的原因，例如你混用药物，例如你药物过量，但你不会因为摄取药物而死掉。那你这个东西不讲，然后你一直拿恐吓标语来吓大家，
就是侮辱智商，
侮辱智商，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所以你觉得不尝试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不会啊，完全没有差啦。就是还是很看个人。我会觉得如果你有那个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合法的地方，我会觉得你有机会可以用看看，因为它确实可能会改变你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这件事本身是有趣的而且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真的有差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光听故事也够了吧，就它不是个必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需要被理解的。
我觉得对，如果你到合法的地方，然后像上一集一直强调的安全的环境，信任的人，你可以去尝试，它会是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调整你自己的状态。但像比如说刚刚讲的 MDMA， 有人会觉得它让你更有自信或什么的， 这也只是一个方法。就像有些人觉得哦，穿高跟鞋会让我更有自信，更喜欢自己，
哇，
一样。
这个譬喻好精准哦。
我记得我跟中中之前有聊过，他做上一季的原因其实蛮大一部分跟家里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家人的状态有关。
对，就是
家人本来是没有在用药，然后你希望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吧。上一季，
对，这个我觉得之后有机会聊家人的议题再深聊，可是我想要在这边重新讲一次上一季跟这一季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在哪。 就上一季其实如果有听的人大家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立场上没有很鲜明，不够稳定。我不是说我觉得我在做的这件事情错误，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在意别人眼光的人。那上一季的状况我会很明显担心有任何恶意，因为药物被污名化嘛，他们可能会说这东西就不好，我会千方百计的想要避免这种误会，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达成的，有些人就是完全不能接受。而且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相对来说接受我做这件事引来的标签跟可能会有批评吧。我觉得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应该七八十了，就觉得我已经好了，算了就做吧。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性，然后也同时比起上一季我可以接受接着过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没在怕的啦。
还是会怕啦，就是大家温柔一点。要骂的话我心很软欸。啊，你帮我过滤掉
20%的怕。
但我觉得这件事算是我最大的长进吧。最后就是上季做完各种东西之后，我觉得我把那一块消化掉很多，然后我已经准备好要闲暇之余好好把这件事情用健康的方式推动起来。想要谨慎小心啊，因为这个东西药物的议题，你只要一个不小心一个不谨慎，它可能又会打回原状。因为污名化来得很快啊。
对，我们应该要把不恐吓、不美化、不侮辱至上 这三个字置顶在我们聊天室上，每一集都要想到这件事。
OK， 没问题，这很重要。
好，刚刚大家听到了，中中准备好了。我觉得这集聊得蛮好听的，
因为我 well prepared。
我们准备好了
啊，结束了，
拜。